感谢主。今天这一篇信息，我曾经在这个福音的聚会我曾经讲过，但是我呢今天呢是叫什么？这个一般来说好像是炒旧饭，这英文叫 racial fare。不过我想呢，我是旧菜新吃啊。这个不过我想今天这一篇到其实包括对于基督徒来讲，我相信都是求圣灵工作，也能够来激励包括基督徒，我们都一起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有一些更新的思考，看见罪的严重性以及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么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去帮助一对夫妇，他们的婚姻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做妻子的在这个牧师面前讲他的丈夫，说他的丈夫什么都给他，不管是房子车子吃的用的穿的，他说都给他。但是这个妻子抱怨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丈夫唯一没有把他自己给他给妻子，也就是说他什么都有，但是唯一没有的就是他想得着他的妻子，真正得着他的丈夫，但是却没有得着。我们可能在婚姻里面，我们可能也是一样，我们以为最好的给我们的妻子，给我们的丈夫，给我们的子女，但是我们没有真正把我们自己的心给那些需要的。其实在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让我们的另外一半真的觉得他是真正得着我们？我们的孩子也是不是让他们真的觉得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真的给了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不但赐给我们在地上一切的我们所需用的，使我们没有匮乏，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还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被交奠，为我们舍去，他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第一是我们的罪，神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第二是因为神的爱，他要拯救我们。我们中国人最怕讲罪，一听到罪就很反感。那么但是实际上我们却不知道，今天人类世界的动荡，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甚至家庭里面彼此之间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的罪的问题。那如果不是因为罪，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不会如此的动荡，人跟人之间不会如此的仇恨、猜忌、敌对、凶杀、阴险、虚假、伪装、仇恨等等，都是因为罪的问题。也就是说，罪是人性最大的问题，这是我们都不能否认的。那基督教所讲的罪的定义，跟我们一般人对于罪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按照圣经来看，神对于罪的定义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没有射中目标，我们好像射箭没有中的靶心。我们都有考试的经验，如果你考试考到99分，请问你觉得99分好不好？好不好？但是在神来讲，只要没有达到100分，都是没有中的靶心。因为神的标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的，就算你考99分，你达到红心的边缘上，在神来看，我们都没有达到他对我们所期盼的标准。因为神是至圣至善至荣至美的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好的道德家，没有一个慈善家，没有一个哲学，没有一个理论 可以达到神至善至善至美的标准。所以一百分才是标准，就算你九十九分仍然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又告诉我们，就是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在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特别有一句话说，时常行善，注意哈，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在世上实在是没有一个。时常行善，注意哈，而不犯罪的义人在世上实在是没有一个。这都是圣经神告诉我们的话。也就是说，神从神的标准，你就是九十九分都达不到神的标准。那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标准是什么。请问自来水就觉得很好了，很干净了。请问这个是什么水？矿泉水。干不干净？干不干净？我们觉得很干净的。但是神的标准远超过自来水，远超过矿泉水。神的标准是蒸馏水。喝过蒸馏水吧？应该喝过。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要知道一件事，神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得到。连孔子他自己也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自己也讲，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孔子自己也讲，吾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什么不逾矩。你看孔子连他自己都讲，他要到七十岁他才不逾矩。他真的不逾矩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孔子这么高的道德的标准。但是孔子的道德标准要比起神的道德标准，那差的十万八千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不能不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至善至美的标准。所以第一个，没有射中目标，这是罪，神对于罪的定义，也是圣经对于罪的定义。第二个，神和圣经对于罪的定义，那就是原罪。我们都有原罪。大卫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腹中我就是一个罪人。这是大卫亲身的经历，也是神圣灵透过他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圣经又告诉我们，这就如罪由一个人入了世界，死也就是从罪来的。所以死也因为罪临到众人，所以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都是有罪的。小孩子你不必教他，你根本不必教他，三岁偷吃香蕉他就会撒谎，明明满口的香蕉味他会撒谎，而且他会去偷。这个罪性是不要人教的，就自然的反应。一个小孩子一刚出生就哇哇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里面的自我就彰显出来，他从另外一个世界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他不习惯，或者说 他也不懂，但是他就照着他的本性，他就哇哇叫，就是不高兴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看到人的罪性一览无遗。后面我会再举一些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罪是 S-I-N sin， 不是指 crime。 我们因为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不是因为我犯罪所以我是罪人。因为我们有那个原罪罪性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有犯罪的倾向和事实。我们不应该想的我们会去想，不应该做的我们会去做，不该想该想的我们不去想，该做的我们不去做，应该信的我不去信，不应该信的我去信。这些都是罪，而且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被罪所捆绑，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能够掌理得了自己。所以 圣经里面神也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却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做出来，因为我们都被罪所捆绑，被罪所辖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挣脱出来，因为我们都在这个罪的律底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罪性中的败坏，这是一个事实。我举几个例子，我1999年到2003年在这边牧会，有一次我到 YMCA 去带着师母我们去运动，那一天下着雪，我呢是把车停在比较远的地方，雪也蛮大，我是因为爱师母，那我当然呢不要叫师母走那么远，我就把车先开到最靠近这个 YMCA building 的这个也就是 handicap 的位置上，我就是在那等，我想师母应该很快出来，结果有一个先生他就敲我的窗子，我就把窗子摇下来，他就说，先生你知不知道这里是 handicap 你不能停车，我说我知道，我太太因为雪大，我太太马上要出来，这个先生就讲了，你赶快要离开，你不离开我就叫警察来。我一看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讲话呢，而且我跟他讲我很快就离开了，我就等太太，结果这个为了不要让这个先生呢，当然他其实讲的也是有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把车子呢要倒开一下，暂时在路边一下，结果没有想到我看到这个人呢，他呢自己把他的车停在 handicap， 虽然他有一个 handicap 的牌子，但是他自己就把那个车子怎么样，他也要离开了，他离开我心里就在想，这个人是虚伪，我说假如我是他，我虽然有 handicap 的牌子，但是是我一个人，我不是接我 handicap 的亲戚，我也不把车停在那，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你懂吗我的意思，他自己没有带 handicap 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他的家人，但他自己把车停在 handicap， 然后自己怎么样啊？还自以为意的，我好像什么替社会执行公道，你看到人的虚假，你看到人的自私，你看到人性中的败坏显露无遗，但是他自己察觉不出来，人的罪性很诡谲的，很诡诈的，是伪装包装的那么好，但是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常常自己不知道，我们必须承认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亚当一个人的罪，所有我们的人也都因此被圈在罪恶的当中。有的人常常这样讲，哦，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也都被成为罪人，神太不公平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说的亚当一个人的罪，我们都因为他的罪都具有代表性，这是指圣经中罪的一种代表性。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美国 B-52 轰炸机在广东，不是广东，对不起，在广岛跟长崎各丢下一颗原子弹之后，日本宣告投降。当日本宣告投降的时候，是由日本的天皇代表全日本人宣告日本投降。那我请问你，日本的天皇是一个人，当他宣告投降的时候，是代表全日本上上下下全人民的投降，这是一种代表性。当亚当他犯罪以后，全世界的人也就因此向罪恶投降，我们也因此按照神来看，我们也都成了罪的奴仆，我们都被在 圈在罪恶的当中，所以这是一种表示罪的代表性，是我们都必须承认的事实。但是有的人就讲了，神太不公平了，因为亚当犯罪我们都被圈在罪中，但是你不要忘记后面有一句话，又因为一个人的顺服，我们 也因此通通就怎么样，因此得以称义。那我请问你，神不公平吗？神当然公平，因为亚当的关系我们都成了罪人，又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因此都成为义人。那你看见一件事，其实是我们这些人对神不公平。请问，如果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应该受神的刑罚跟审判，被神毁灭，被神咒诅，但是神却差派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降世为人，他担待我们全世界人的罪。好处由我们得，坏处由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担，谁还能说神对我们不公平？其实是我们对神不公平，对不对啊？是不是啊？神是圣洁的，没有罪的，他又是神，他为我们取了人的躯体，他才可以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耶稣基督一个人，因为他又是上帝，他担负了我们全世界人的罪，好处我们得，坏处他替我们担。谁说神对我们不公平？是我们对神不公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人类败坏到了一个地步，战争、恐怖、暴力、凶杀、仇恨、嫉妒、虚假、阴险、诡诈、欺骗、智慧型的犯罪处处可见。全世界在这种恐慌的处境里面，都是因为人的罪的问题。那所以第二，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原罪带来今天世界的不安和动荡。第三个，神对于罪的定义是内心的不洁净。法官判我们的罪是根据我的罪行，神判定你我的罪是根据我们的罪性中的诡诈。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神是看内心。法官如果没有证据，就算我犯罪，他也不能判我的罪。大家知道美国很有名的 O.J. Simpson， 听过吧？他原来是个足球健将，对不对？他犯了，其实确实他有杀妻子等等各种的罪行，但是因为找不着证据，或者说他的律师非常的厉害，很有雄辩，结果还是判他无罪。法官完全凭证据，可是神他是无所不见察，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得了神的眼线。如果我看到一个女孩子，我可以动淫念，可是神说你只要动了淫念，你就已经犯奸淫了。神是鉴察内心的，神说你只要恨人，你就已经是杀人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我们内心的一切的动机，我们内心一切的罪，神是鉴察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会说我今天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所以我没有罪，法律上我没有任何的不良的事迹。而且我请问你，真的是如此吗？今天我问你，假如你有机会当希特勒，假如你有机会当墨索里尼，假如你有机会当日本的天皇，假如你有机会当公司的 CEO President， 你是头儿，你有的权大权在握，以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敢担保你还是奉公守法吗？拿我来讲，如果我没有信耶稣，我今天如果有机会做希特勒，我一定比希特勒更恶更炸，我可能比他还要更邪。为什么？因为我有那个机会，我在那个位置上。但是今天只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你的罪性你不敢得逞， 你也不能得逞，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权柄在握。假如你有这个权柄在握，你有这个犯罪的机会，你可能并不比希特勒好到哪里。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的罪性。纽约大停电的时候，平常奉公守法的人规规矩矩，不敢偷不敢抢，一有停电的机会，所有的罪性都彰显表露无遗，人的罪性都暴露出来，不敢偷的都偷，不敢抢的都抢，不敢强奸的都强奸，不敢作恶的都作恶。为什么？这个时候一片混乱，法律似乎怎么样，不能够看见我，法官警察都不能够如何。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开车，他闯那个 stop sign， 没有想到警察躲在那，警察就问他，哎，你有没有看见 stop sign？ 他说我看见了。那他说，警察就问他，既然你看见 stop sign， 你为什么不停？这个人怎么说？他说，因为我没看见你。你看到，这就是人的罪性。我会不会这样？告诉各位，我也是这样。为什么？如果我匆匆忙忙要赶什么事，我 stop sign 也不会完全停。这就是人的罪性。我们都不能否认，只要有机会能够偷鸡摸狗，我们就偷鸡摸狗。你不要以为你循规蹈矩，你是没有罪。我们都必须承认。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们的状况，这是我们的现实情形。所以，奥古斯丁跟马丁路德，他们都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们说，罪使人扭曲，使人渐渐以自我为中心，最终是把神赶下宝座，人自己坐上宝座，以自己为是非善恶的标准。人更大的罪就是不信神，人更大的罪就是亵渎神，人更大的罪就是抵挡神，不服在这位神的面前，不愿意认识神，随己意而行，这是人最大的罪。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没有罪的人。也因为这样，亲爱的姊妹们，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不能够从罪恶中我们能够挣脱出来。我们想做的善，我们做不出来；我们行恶，我们也自己制止不了。怎么办呢？感谢主，按照神的公义的属性，神要审判我们这些罪人。但是因为我们又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所以神又要救我们这些罪人。神就想出一个非常超乎我们的智慧和我们逻辑理性能够明白的拯救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来代替我们，他来降世成为人，他代替我们取了人的躯体，在十字架上受了罪、公义和愤怒的刑罚。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请问，以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诋毁神、不信神、我们犯罪，神应该消灭我们，可是神以他的慈爱，他又要救我们这些罪人，他必须审判罪恶，但是他又要救我们这些罪人。对神来讲，似乎是一件很，怎么讲呢，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件事，爱如果没有痛苦，这一种爱不是完全的爱。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神为我们痛苦。这个痛苦有几个层面，在圣经何西阿书以及耶利米书，神说他爱我们这些罪人爱到痛肠断肠的一种地步。神爱我们这些罪人爱到一种恋慕的地步。神恋慕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他恋慕我们？因为我们是他亲手所造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神因为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人，我们诋毁他，但是他 照理讲应该以他的公义的属性和圣洁的属性，他不能容下罪恶，他应该审判我们，刑罚我们。可是另外一方面，神的慈爱他又痛惜我们这些人，他因为我们背叛他，诋毁他，神为我们忧伤，神他为我们流泪。当耶稣在面对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少次差派先知好像母鸡伸出翅膀，要你们这些小鸡在我的庇护底下，只是你们自静止不肯。耶稣基督为背叛他的耶路撒冷，要逼迫他的耶路撒冷，耶稣为他们流泪，为他们哀哭。耶和华神，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而我们竟然不信靠他，我们竟然诋毁他，我们竟然背叛他，而神没有按照他的公义的属性消灭我们，他却用他慈爱的属性，他呼唤我们，他要我们回到他的里面。他不但为我们流泪，他为我们断肠，他恋慕我们以至于到嫉妒的地步。神是忌邪的神，我请问嫉妒是不是罪？嫉妒是不是罪？嫉妒是非常严重的罪，可是神的嫉妒是没有罪的。神的嫉妒因为他圣洁的，在他里面毫无罪恶。神他的嫉妒是因为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爱我们到我们背叛他，他为我们因此心中有嫉妒。我请问你，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希望他也爱你而他不爱你，你心中有没有嫉妒？有没有嫉妒？如果你没有嫉妒，你的爱不是真的爱。但是你注意，我们人的爱都带有自私的动机，我们人的爱都带有罪性，所以我们的嫉妒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但是神的忌邪，神的嫉妒是出于圣洁的爱。你看神爱我们到这种地步，断肠，神爱我们到了地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神说，我怎能舍弃你呢？神说，我希望你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你看到神的爱，因为我们这些罪人，神还是如此爱我们到这样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爱没有到一种痛苦的地步，这种爱不是真的爱。我们在做很多做母亲的，可能你的孩子到了青少年他背叛甚至离家出走，可能你做母亲的有一种爱，爱到真是盼望我这个青少年的孩子，我真是甘愿替他什么，甚至代替他死。有没有这样的母亲？有没有？有没有？有。这个母亲心里伤痛到了一个地步，爱往往是要付出伤痛的代价。这种爱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爱，爱到心里会痛。我们的神也是爱我们，爱到他的心会痛到这种地步。也许你会问，如果神是个灵，怎么还会有痛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你记住一件事，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有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是路德会的神学家，叫做北森先生 Kitamori。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当美国在长崎跟广岛丢下原子弹之后，他心里有一个非常的一个感动，他看到日本的百姓在日本在原子弹下所受的那个苦。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就从圣经整本圣经里面，特别是从神断肠的爱， 神那长阔高深的爱，他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他写了一本书，是根据耶利米书里面，他得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这是一般系统神学里面都没有 touch 到的问题，就是神的痛苦神学。奇怪，神怎么会有痛苦？神是个灵，他没有血没有肉，这位神怎么会有痛苦？但是当他从耶利米记，从何西阿书，从圣经 许多地方看到神所启示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他圣灵感动他，他发现原来神是有痛苦的。神的痛苦是什么痛苦？是当神的公义要惩处这些犯罪的人，但是神另外他自己的慈爱，他又要饶恕救赎这些犯罪得罪他的人。神的公义和慈爱在他里面产生一个挣扎，神的心中自然有痛苦，这种痛苦是我们感受不到的，这是第一个痛苦。第二个痛苦是神父神跟子神，他们原来是一个神，可是当父神差派他的子神降世为人，取了人的躯体，要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全世界的罪人的罪要集中在他儿子身上的时候，父神必须把他的儿子为了我们抛弃他的儿子，这是一个很大的痛苦。这个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子神现在为了我们的罪要被父神抛弃，父神又是为了要爱我们这些罪人，把他自己所最爱的子神儿子要为我们被抛弃，这种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神竟然爱我们到了断肠的地步，神的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另外一个痛苦就是神他为了要爱我们这些罪人，神又要审判我们这些罪人，神必须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是我们使神发怒，是我们使神他的圣洁的怒气必须要在罪人的身上，可是神又要定义去爱这些使他发怒的这些罪人。神很痛苦，这种痛苦是爱与审判之间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这种痛苦是这位日本的神学家北森先生，当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感受到，他也圣灵感动他，使他看见神为了要救我们这些罪人，神付上如此大的代价，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两个东西，第一是因为神的爱，第二是因为人的罪。第一是因为神的爱，第二是因为你跟我的罪，是我们对神不公平，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抵触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亵渎神，我们诋毁神，而神却为我们尝尽这种痛苦，他替我们的罪受了他自己愤怒的刑罚，而神的爱就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被彰显，神的愤怒却在他自己的身上被彰显。神的愤怒，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神的慈爱和怜悯也同样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亲爱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神为了我们的罪自己承受了他圣洁公义愤怒的罪恶的打击，神又为了我们自己把他自己无限的爱，断裂失心肠的爱，又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彰显出来，这是神的智慧。亲爱的姊妹们， 神大可不必如此做，但是神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他为我们受尽这种痛苦。不但如此，到了今天，请注意，当神的儿女在受苦的时候，以赛亚书63:9，神说，我的心仍然在与我的儿女们一同在受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是超时空的神，但是神却愿意为了我们被局限在我们的时空里面。神过去在2000多年前，他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神今天2000多年的今天，在今天的时空，当我们还在罪恶过分当中，神仍然在继续不断的为了我们所受的痛苦，他与我们一起痛苦。这位神不是创造了世界宇宙万物之后他就撒手不管，像自然神论 Deism 他们所说的神创造完以后神就撒手不管了。 No， 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神不但创造，他还在托管，他托住万有。如果神不托住万有，今天立刻这个宇宙就会大乱，每时每刻每一秒都必须要神的同在。如果只要一顷刻之间没有神的同在，立刻世界就会大乱，宇宙就会大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这位上帝，他不但是超时空，他也介入到在我们的时空里面。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我们根本不需要信靠这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我们也不可能相信这位神。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今天你我不可能坐在这里。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这位上帝他自己来到这苦难的世界，罪恶的世界，我们怎么能够会去敬拜他？我们又怎么能够会去相信他？这位本来是免于苦难的上帝，他却为了我们，他愿意承受苦难，他愿意承受那种断肠撕裂心肠的痛苦。这位神是无痛的，他却愿意为我们受痛苦，这样的一位上帝。我想我们在座的，你都曾经有到过佛堂的经验。当你到佛教的庙堂，你看到那个菩萨像，他双眼微闭，双手合拢，双脚盘踞，有没有？你看到他一副与人间没有任何关联，嘴巴带着一丝的微笑，但是这个佛，所谓的佛神，似乎与人间没有任何一点关联，他也不能够体会人间的痛楚，完全没有。可是当人的心眼被魔鬼弄瞎了，他们还以为那是神。请问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有哪一个所谓的神明为他的信靠者为他死？没有，唯有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亲自来到世界上成为了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受苦受难，他为我们又从死里复活，借着他的死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这个死是应该由我们承受的，这个痛苦是应该由我们承受的，这个刑罚是应该由我们承受的，但是他却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自己来带我们承受这样的刑罚，他替我们承受这样的痛苦。这位上帝是如此的伟大，这样的一位神，我不信他，我信谁？也因为这样的一位上帝，他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成了有血有肉的人，他能够体恤这个充斥罪恶和死亡和苦难和痛苦的世界以及罪人，他能够体恤你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的苦楚，也只有他能够拯救你跟我。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注意，你看到这个十字架，有横的线，也有纵的线。纵的线，耶稣基督是横线跟纵线的中心点，耶稣基督是贯穿的横线，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中间的焦点，从历史的开始到历史的结束，耶稣基督在中心点。纵的线是耶稣基督也是中心点，耶稣基督是把我们这些罪人透过他的救赎代死，把我们带向通天的道路，与神和好。耶稣基督也是十字架的中心点，把神带到我们罪人当中，带到这个地球上，使我们透过这位耶稣基督能够认识这位上帝。耶稣基督是整个历史的中心，十字架是罪受审判而结果产生赦罪恩典的地方，十字架是罪人变为义人唯一可能的地方，十字架是审判者站在受审判代罪的地方，十字架是罪义和审判结合在一起的地方，十字架是彰显神圣洁公义和神怜悯慈爱的结中心点的地方，十字架是我们信心的起点，是人类的盼望，也是彰显神慈爱最清楚的地方。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爱为世人的罪受了义的审判的地方，十字架也是神在历史中客观地为我们的罪死，也让我们能够主观地回到神拯救的要求。神要救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亲爱的姊妹们，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是有罪的，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死，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的爱，爱我们这些罪人，他就是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过，他就是要我们看见我们都是无药可救的罪人，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的罪，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就要拯救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恩典就要临到你跟我，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今天就要赏赐给你，只要你肯接受相信他，你肯吗？最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都有无力感，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都有乏味感，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充满了无奈，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面对疾病，我们面对暴力，我们面对恐怖，我们面对战争，面对饥荒，面对失业，面对家破人亡，婚姻的败坏，子女的不孝顺，工作丢失，我们的财产可能一夜之间就泡汤了，公司的倒闭，天灾人祸，一个大水灾，一个火灾，一个大地震，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掌管，我们发现我们太脆弱，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管自己的命运，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明天因为身体突然觉得不适，医生宣告原来我得了癌症，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突然一个枪杀案件我们就毁于一旦，突然一个天灾人祸我们的命就没了。请问今天你这双鞋脱下来睡在床上，你担保得了你明天穿得上吗？能够担保的请举手，没有关系，你举手没有关系。你说牧师你太消极了吧？ No， 不是消极， 是要从消极里面让我们看见积极的一面。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世界只是越来越败坏，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走向黑暗的道路。耶稣基督还要第二次再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如果你去看彼得后书，他要把所有有形质的东西通通要用火烧灭。耶稣基督他要来，这个世界只可能是越来越邪恶，这个世界不可能越来越好。进化论，如果照进化论的理论和角度，应该是越演变是越好才对，对不对啊？有原始时代，进到当时的马克思的时候是资本主义社会，有原始社会到资本中间封建制度等等等等。但是你注意，这个人类的社会，整个世界，整个人心只可能变得越来越坏，不可能变得越来越好。人没有再进化，人只有退化，人只有老化，人连鸟都不如，人还不能飞，人连马狗都不如，我们还跑不了他们快。我们发现我们太脆弱，我们发现不是人定胜天，我们发现不是科学万能，科学带来好处，科学也带来坏处。最简单的冷气，结果造成臭氧气层的大洞 ozone layer 整个破裂。我们人不能胜天，我们原来高举理性，可是后来许多的问题人就发现理性不是绝对的，所以人开始追求灵性的层面。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有些教会追求所谓的灵性就走到灵恩了，不认识神的外面的世界，追求的灵性就追求什么，去瑜伽，去打坐，通心术，各种的这些灵异的怪异的现象。你可以看见一件事，人很矛盾，一方面人否定神，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承认人的渺小，人又在追寻神。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神已经早就向我们显明他是什么样的独一的一位上帝。这位神爱你，他知道你我是在最终的苦状，他为了要救你，他爱你，为你舍己。今天他要把恩典给你，他要把救赎给你，他要把祝福给你。只要你肯承认你自己的罪，承认我们的无奈，你今天就可以得着耶稣基督。他为你死，他把一切属天的爱给你，他愿意把一切的给你。我们的人生常常觉得乏味没有意义，我们精疲力竭，我们在人生中叹息，我们对事对神对人，我们都常常觉得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别的，都是因为罪造成的结果。你的家庭真的幸福吗？你的婚姻真的美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没有时间分享我自己的见证，但是我自己是经历神恩典的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若不是耶稣基督，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早就完了，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今天也不可能站在这里了。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今天就算是面临各种的患难疾病，各种的坎坷，我也没有力量走这条路。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但给我今生的盼望，他更给我属天的盼望，永世的盼望。这位耶稣基督他把这位看不见的神显明出来，这位耶稣基督他把这位神的爱透过他的死彰显出来，这位耶稣基督他也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他要给你新的人生，新的意义，新的价值，新的盼望，他更给你永生。只要你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把你一切的重担罪过卸在他的面前，他今天就要把祝福给你，把永生赏赐给你，把喜乐平安赏赐给你。 这是我们今天在做许多基督徒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经历，也希望你也能够得着这样的福分。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你甘愿为我们受苦受死受难，若不是因为你将你的爱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这里，我们都是一群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吃吃喝喝罢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爱，感谢你，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你却反而救赎我们这些该死的人。我们只有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名。求主你坚固我们的心，在主面前我们愿意看见我们自己的罪状，看见我们的丑陋，看见我们的虚假，看见我们的无能和败坏。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救我们，求主你拯救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饶恕我们的罪过。我们愿意把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愿主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特别是慕道的朋友。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